非洲领导人趁中美竞争继续向中共要钱。浙江农民工失业一个半月，五日未食饭，自然活不下去。日本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提升反击能力。美国针对中国制造产品的新关税延期。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51位选手进入决赛。大家好，很多服用三高代谢补的客户被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都很高兴能够将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 Deflozone 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它的成因不单止是血糖问题，还涉及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比如大脑、肝脏、肾脏和胰脏。这些内脏器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补，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告诉健康520，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我曾经问过我的女儿为什么我会头晕，她说妈你有糖尿病，但是吃过三高代谢补之后，第一个就是我的头晕症状消失了，我很高兴，多谢多谢。还有我的小便功能改变很多，膀胱它真的改变很多，变得很清澈。如果你和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大家好，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非洲国家领导人将纷纷前往北京出席中共将在9月4号至6号举办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习近平称这次峰会表明中国要向全球南方贡献力量。法新社报道说，非洲领导人心里面想的大都亦是在美中竞争的大背景下，怎样从中共获取自己国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和投资。习近平主政以来，北京向很多非洲国家分别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贷款，但此举亦经常令非洲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甚至引发债务陷阱的争议。中共还向非洲派出几十万工人参与超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开发非洲大陆的丰富自然矿产资源，其中包括铜矿、金矿、锂及稀土矿的挖掘。中共说，中非论坛将是新冠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外交聚会，包括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赞比亚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或者正在陆续抵达北京。瑞纳新国际咨询公司政策分析师艾格古表示，非洲国家期待利用中国提供的机会促成自己的发展。中国现在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有研究显示，北京去年对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总额创下五年新高，获取贷款最多的非洲国家依次是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埃及、尼日利亚和肯尼亚。非洲大陆是习近平一带一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一个重要枢纽。非洲很多国家在这一计划下从中国大肆贷款，兴建铁路、港口和水电站等急需的大型工程项目。但是批评者认为，中国此举令一些国家深陷债务危机，而且一些北京出资建设的基础设施还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肯尼亚有一个具有争议的耗资5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但是铁路第二阶段逐建至乌干达的计划却不得不叫停，因为这两个国家之前已经难以支付一带一路现有项目的贷款。肯尼亚目前对中国的欠债已经超过80亿美元。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计划主任文斯说，肯尼亚政府因为需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债权人支付贷款， 國內最近爆發了致命性的抗議示威。由於這樣的原因，民思和其他專家們認為非洲國家領導人這個禮拜在北京不單止會尋求中共政府提供更多的貸款，而且還要令北京提供更加優惠的還貸條件。法新社表示，美中之間越演越烈的戰略競爭亦影響到非洲國家的決策和選擇。美國一再警告非洲要抵禦來自中國的惡意影響力。觀察家們分析，非洲國家有可能被迫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有些國家認為可以利用美國去平衡中共，但根本做不到。無論中共怎樣掩飾和宣傳，中國經濟迅速下滑的趨勢已經被外界所了解和認知。中共地方政府因為缺錢，使用各種收刮手段剝削百姓。近期河南鄭州航空港區政府由於國際陸港新址的修建，需要徵用大馬鄉多個村莊的土地，但由於賠償非常不合理，遭到當地村民普遍抵制。8月30日下午，兩名女大學生在任澤村內散發傳單，呼籲村民抵制不合理拆遷時，被村委會人員扣押並報警，導致兩名女生被捉。村民們聞訊後紛紛趕嚟包圍了村委和試圖帶走兩名女生的警察。數百名憤怒的村民和村委人員及警察發生了衝突。第二日凌晨兩點左右，警察迫於村民壓力釋放了兩名女生，村民才逐漸散去。8月31日仍然有大量村民聚集在當地派出所門口抗議警察介入拆遷。這件事引發網友們的熱議，紛紛被這些勇敢的村民和大學生點讚，並說團結才能夠擺脫世代為奴。一個村至少有幾百上千人，如果團結起來同仇敵忾，縣委書記亦會妥協的。中國經濟下行，貧困階層深受其害。來自在浙江金華的一名農民工因為失業只好住橋洞，他拍攝影片表示自己身上一分錢都沒了，捱餓了好幾天，餓到都不想活了，餓到想要將眼角膜賣了。 TikTok 博主火羊哥發布影片說，他在合肥遇到過這名金華農民工兩次，第二次見到他的時候，這位大叔已經一個半月沒找到零工做了，餓到講話都沒力氣。於是博主請他吃了一餐，大叔告訴他知，如果今日冇得到佢嘅幫助，佢都要餓到跳高架橋啦，走投無路，簡直活唔落去。影片中依名大叔話，都想要去賣血賣眼角膜，但係開唔出賣血證明，冇飯食，渴咗只能夠到飯店入邊裝啲水飲，只有水係免費嘅。農村嘅房已經被當地政府拆遷啦，佢無家可歸。面對博主嘅200元援助錢款，大叔跪地感謝他救命，博主連忙將他拉起來，大叔仍然不停地道謝。網友唏噓說，大叔因為貧窮挨餓是真的都想要尋短見了，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出現，生活太難了。亦有網民說，看大叔的手，這個大叔有很多力氣，但是一個半月都找不到工作，一個人的時候更多的是絕望的心情。這兩年經濟不景氣，工作就更難找了。亦有 X 平台網友唏噓說，他逃出了中國，看到這類影片，我經常想到我亦很可能淪落到他的現狀，我只是比他稍微幸運一點點。大叔的遭遇不是個別例子，今年8月份有公眾號登出文章指出，今年6月尾一名來自寧夏的33歲女大學畢業生因為找不到工作，餓死在西安市一間出租屋裡面，消息遭到咸阳公安證實之後刪帖。關於大叔的遭遇，火羊哥又發布影片表示，大叔被一家麵館僱用了，獲得了臨時的工作和住處，店主善舉獲得了網友高度稱讚。大紀元報導，在遭受中共軍事偵察機 Y9 侵入領空四日後的8月30日，日本防衛省公布了2025年度防衛預算案， 第二日，中共海军调查船再次侵犯日本领海，日本再次强烈抗议。8月30日，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5年度国防预算案，要求总金额为590亿美元，比2024年度当初预算增加10.5%，再次突破历史新高。就在该预算案发表的隔一日，8月31日，中共海军的一艘测量船在日本九州西南部鹿儿岛海域再次侵犯日本领海。日本防卫省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强烈担忧和抗议。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中共军方在搜集数据，以便在发生战事的时候将潜艇部署到太平洋，威胁美军舰艇。据防卫省联合参谋部消息，包括这次在内，日本日军共发布了13次中共军舰闯入日本领海的通告，对中共军机军舰频繁入侵的现象，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评论说，中共除了借此测试日本的防空能力及反应速度之外，同时亦是对美日同盟的一次试探。中国大陆目前面临经济严重下滑，失业率上升，社会不稳定，中共借由强硬的外交和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民众对内部问题的关注，并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中共政权的专制领导地位。如果这类事件今后频繁发生，亦将导致中日之间的摩擦常态化，并进一步影响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他相信日本将会因此更加速军事现代化进程，并尋求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當然，這個亦將導致印太區域內軍備競賽的加劇。在日本2025年度預算案中，67億美元用於支付開發、採購、加強反擊能力的遠程導彈及其發射設備，包括宙斯盾級驅逐艦，同時加強導彈檢測的星鏈系統，構建新一代防衛通訊衛星網，以提高跨領域作戰能力，並將成立一個新的太空作戰大隊，執行外太空的監視和反應任務。除了陸海空領域外，日本防衛省還試圖透過太空網絡、電磁波等組合，加強包括利用太空收集情報等太空作戰能力。除此之外，日本防衛省專注於開發、購買更多的無人機，用于监视及作战，还将在日本的40处自卫队基地导入人工智能监视系统，可减少1000名士兵。预算报告认为，作战无人机可长达几个钟头执行任务，并可降低战斗人员伤亡，是游戏规则改变者。在日本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自卫队兵员短缺的情况下，作戰無人機被視為日本軍事建設的一個支柱。原定1號開始實施的美國對中關稅遭到延期，白宮當局表示，對中國製造產品的關稅將借鑑業界建議進行修改，最後作出決定，包括中國製造電動車、電池、半導體和太陽能電池在內的中國產品面臨高額關稅。電動車關稅高達8%，半導體和太陽能電池關稅高達50%，其他包括鋼鋁、鋰電池在內的產品有25%的關稅開徵。相關徵稅行為暫時擱置，被認為是響應美國大選年的政策要求。美國之音引述智庫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學者德納米亞爾的話說，民主黨當然不想對中國顯示出軟弱，在2个月以後展開選舉的情況下，政府認為需要考慮怎樣在實施關稅的時候平衡相互競爭的問題，預計在對參考意見進行討論之後，這個政策能夠得到正常推出。德納米亞爾亦認為，對白宮來說，部分業界和國內利益相關者認為新的關稅將破壞美國經濟，因此在選舉前推遲徵關稅似乎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在今年8月，歐盟宣布 將中國製造電動車嘅關稅上調，而加拿大上個禮拜表示，跟隨美國宣布對中國製造嘅電動車徵收100%嘅關稅。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總裁卡特勒對美國之音話，美國宣布嘅關稅價值約為100億美元，而中國嘅回應之一亦包括增加關稅。依個引發咗行業關於中美貿易戰開打嘅擔憂。之前中共宣布對從歐盟進口嘅乳製品進行反補貼調查，但對於歐盟嘅電動車關稅嚟講，北京當局仍然缺乏有效工具。德納米亞爾認為，當美國或者加拿大等國家對綠色能源產品徵收最嚴格嘅關稅嘅時候，下一個主要問題係中方嘅呢啲產品將流向邊度？卡特勒話，預計中方可能會增加針對發展中國家嘅貿易常識，將多餘嘅產品送入佢哋嘅市場，以緩解過剩問題。9月1日，第八屆新唐人全世界中華傳統武術大賽喺美國新澤西州沃爾德威克舉行。賽程進入復賽之後，最終有51位選手進入決賽。呢次大賽嘅主要宗旨係繼承同發揚傳統武術精神，弘揚武德，復興中華神傳文化。嚟自世界各國嘅選手對呢次大賽嘅賽程及宗旨讚譽有加。嚟睇報導。德國選手歐陽德克係第三次參加比賽，佢依次選擇表演奇門劍法。歐陽德克話：喺賽場除咗緊張嘅比賽競爭，仲有更多習武者嘅切磋同交流，睇到咁多志同道合嘅人一齊追求中華傳統武術，喺依度可以同佢哋見面，交換信息同經驗，對佢嚟講，依個係絕佳嘅體驗。歐陽德克認為，強調武德先能夠體現出中國嘅神傳文化，咁樣做會提升習武者嘅素養。奧地利選手胡貝爾話：依次傳統武術大賽令佢知道咗好多武術動作背後嘅內容。喺我哋國家，好多人都係你要做到最好嘅依種競爭嘅心態。通過參賽，我意識到武術係練俾自己嘅，唔係練俾人哋嘅。咁樣面對壓力嘅時候，我會做得更好一啲。美國選手蔡暢暢受過武術專業訓練，佢當時喺學武嘅時候就認為世界上已經冇中國功夫啦。而喺依次參加新唐人嘅比賽後，佢睇到咗咁多各門派武術招數同套路，令佢大開眼界。佢表示中國功夫就係存在於中國傳統武術中嘅真功夫。蔡暢暢話：傳統武術強調嘅武德同我嘅想法係相同嘅。我認為武德喺武術中最重要，喺生活中就係要忍。中國人講君子動口不動手，依啲喺我嘅生活同工作中都係有用嘅。佢稱讚新唐人比賽嘅氣氛友好快樂，大家共同交流，互相學習，並話自己今後可能會成為比賽常客。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